今天是四月九号，我们继续学习士师记。我们再回顾一下士师记。士师记其实士师记也有一个主线，士师记的主线是在于所谓的这个叫一个特别的叫一个循环，就是梁牧师发的那个材料里面也有，就是我把它打印在这里，就是这个循环就是有四个阶段，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行恶。第二个是奴役，第三个是呼求，然后第四个就是拯救。这个士师记就是由这几个就这样的一个循环来连串起来。然后今天我们会讲这个士师记这个七大循环的后面的后半大部分，因为上一节课第一循环和第二循环已经讲过了。那我们会继续讲几个大士师，就是特别要讲的就是底波拉、基甸、耶夫他和参孙。对，这里就是列一下这些大的事实，就是描写比较详细的事实。他们稍微回顾一下，就是第一章就是讲了一些，就是约书亚逝世以后，就是以色列人继续得地，然后他们有一些征战，然后也提到了一些失败的起因。他失败的起因大家还记不记得？失败的起因就是他们没有把那个地里的那些当地人全部灭尽，没有赶出去，这是一个失败的起因。然后第二章又讲到了一个一开始有一个波经，神的使者在波经给他们显现，要宣布神的审判，因为他们没有照神的话来做。然后就讲到这个悖逆，他们的循环就开始了。然后第三章就讲到了两个士师被兴起，第一个是俄陀涅，就是加勒的女婿，也是一个勇敢的一个战士。那第二个呢，就是以户是就是叫左手便利，他刺杀了那个王，就欺压他们的王。这是两个士师。可是就是也就是第一阶段和第一循环和第二循环的这个事情就描述在这个第三章里面。然后我们再就是稍微总体上再回顾一下，就是说约书亚记是一个就是读来是让人就是觉得向上的一本书，因为总是征战，然后不断的得胜。就是让人心情可以往上的，但是士师记是一个让人读来就是心情下沉的一个事情，因为他们就是不断的犯错，不断的对逆，然后神也有这个怜悯，一直都在拯救他们。士师记有一个重复的一句话，是重复的一句话，就是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第一循环就是讲这句话，那第二循环讲哪句话呢？第二循环讲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第三循环也是又行，然后一直到最后还是又行，就同样的一句话一直在反复讲了一句话。所以士师记有人也讲士师记就是让人看到，就是圣经里可能是把人的一个弱点暴露的最全面，就是让人看见证人的弱点，就是最清楚的一本书，因为是不断的犯罪，然后神拯救，不断的犯罪还是不行，也就是让我们再看到，但是神也兴起这些士师来拯救他们。我们从这些小的拯救者里面，其实看到神的一个伟大的计划，就是神要准备一个最终的一个大的拯救者，就是耶稣基督。还有我们也可以看到，士师时代是一个，就是是他们各个民族各个族派之间，他们的就是关系是松散，他们直到王国时代，他们才成为一个就是大家紧密联合的一个国家。不过从前面再回顾一下，也是可以看到，就是神一步一步带领他们，把他们从一个小小的一家人，现在基本上把他们带成了一个国家的人，这是也是神的看到神的一个作为，一步一步的带领。 好，刚才就是一些复习，然后我们下面就是要看具体的看一下这个剩下的五个循环。五个循环呢，里面有四位主要人物，我们也会一起来看一下。第四章和第五章，那主要是神兴起的，一位士师，他叫底波拉。底波拉是一位女性，我这里把它总结为一个叫温柔勇敢的女性领袖。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行那个行恶，然后神就兴起夏所王耶宾来奴役他们，来欺压他们。那夏所王有一个得力的将领，他叫西西拉，他拥有这个铁车900辆，就是一个当时非常先进的武器。然后欺压以色列人有二十年。然后那个时候呢，神就兴起底波拉来做他们拯救者。那么底波拉，他是从神那边也是领受话来带领这个以色列人。然后我这边讲为什么她是一个温柔勇敢的女性领袖呢？你看温柔不是说这个讲话就是非常的这个软啊，这个叫温柔。她是怎么样呢？你看的时候就知道了。然后她跟以色列人有一个将领。那个将领呢，这个将领就是一位男性，没有他这样的勇气，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当他跟他讲的时候，让你去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你去我就去，你不去我也不去，对吧？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就是相当于就说那个巴拉将军就是对那个底波拉不是那么信任，就是你叫我去，我万一去了打不过怎么办？然后打仗的这些冒险的是我，那这些你在后面就是只要讲讲就可以了。不是，那你看这个底波拉的反应也是蛮，就是值得我们学习。他看到这个，他看中的是这个神的工作，并不是看到这个这些人对他的，就是人对他的不信和这些反应。他有这样的温柔，就是他不会滥用自己的权柄，不是说我是你怎么不听我的。他没有这样，他说要这样的话我就跟你去。这是其实是我们很也是值得学习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有破口的时候，是愿意堵上这个破口，而不是去指责那些就是防御指责这些人。还有下面就是要提到的是一个底波拉的在第五章的讲的一个战歌，就是他们最终是怎么打赢的这个战争，主要是在这个战歌里面可以讲明出来，就是可以看到一些事情，就是战争的过程。这个战争其实有一个蛮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它里面隐隐的就是告诉我们是一个神迹在那边，神迹在那边。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人数是没有那么多，就是他们是10000人，然后敌人是像就是很多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然后还有900辆铁车。他们特别的地方呢，在于原来那个巴拉盖人是在山上，然后铁车，你要想一想，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在打仗方面稍微看一下的，就是你看铁车在什么地方是比较容易，就比较能够发挥作用。对，铁车在平地比较容易发挥作用。然后巴拉原来在山上，然后他冲到下面山谷里面，到平地去跟他们打，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反常的现象。但是神也使用这个事情，神的作为是他降雨让那个基甚河暴涨。而本来是平地，是铁车容易发挥作用的时候，但是因为这个河水暴涨，让这个铁车都陷住，在泥沼当中陷住，然后反而就是让他们的这个有利的这个地方变成了他们的弱点，然后 以色列的步兵成为他们的优势，反而能够杀败敌人。然后当然这个最后那个西西拉是步行逃跑，对，步行逃跑以后，就是有一个女子，也是底波拉在，其实在预言里面已经讲到，就是这个战争的荣耀要归于一个女人，一个女子。所以这个女子很蒙福，这里也讲到的。好，当中还有一个我刚才漏掉的是，这个在他的战歌里面也记录到一些旁观的人，还有勇敢参战的人，这在神的这个末世里面都是记录下来的。基本上这就是关于底波拉的一些事情，然后他总结是他说国中太平40年。然后下面另外一位就是一个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的看的是一位叫做基甸的人。然后他们因为以色列人行恶，然后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米甸人在欺压他们有7年的时间。而基甸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他蒙召也是很特别的。那其实这里在第六章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蒙召是神亲自的临到他的面前。他在这个圣经里面记载是耶和华的使者，这个使者其实你仔细的看，其实就是神的亲自的一个显现，就是以人的形象亲自的向这个基甸显现，然后要他来做这个拯救的工作。一开始我这里就是列了一个对比，那神对他说是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那一开始基甸以为这个人是不是跟他开玩笑？那基甸，我现在在酒榨里打麦子，酒榨不是打麦子的地方，我因为怕那个米甸人，所以我躲在酒榨里打麦子。那你叫我大能的勇士，我胆小的要死，我怎么变成大能的勇士？那他说自己什么？我是马拉基家最就是次品种的，我在我们家也是至微小的。就是很小的一个人怎么是大能的勇士呢？那耶和华的使者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他不是说谎，他看到他要把这个人一个至微小的人要带到这成为大能的勇士，也就是像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神拣选于世上愚拙的，然后也拣选世上软弱的。所以后面更重要的是拣选愚拙的，要什么？他让有智慧的羞愧，原先软弱的要叫强壮的羞愧。我们不要停在那个愚拙和那个软弱上面，要看到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成为大能的勇士。然后当基甸得知这个神要他拯救以色列有这个重要的任务的时候，他有一点。还是有点不敢相信，就说他说你先等一下，你让我准备一下我的供物，你等我一下，等我回来给你献祭。然后其实就说他的信心，他是知道他是信神的，但是他在这里也有一些不确定，就是他的信是概念里的信，还没有达到这个印证的信，所以他需要这样一个求证的过程。那我们看一下，其实在我们信仰的这个生活里面，其实我们应不应该去怀疑？其实怀疑有两种的怀疑。第一种怀疑呢是叫做从不信的怀疑，还有一种呢就是因为信是信的怀疑，信但是因为信心不足而产生的怀疑，这有两种这样的怀疑。那第一种怀疑是因为不信而产生的怀疑，这个是没有出路的，这个东西是不好的，因为这个没有根基，然后也没有神继续引导继续光照这个可能性，这是很可怜的事情。但是如果因为信的缘故，但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因为信心不足，这是有的。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很坦然的放在神的面前，就像那个马可福音记载的那个 被鬼附的男孩的父亲对神对耶稣讲的那句话叫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样就是这样的是好，就是并不是不好，神会顾念我们，不过是程度，他也会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对这样的人是赐福的，因为你仍然是信他，抓住他的话他仍然会赐福，所以你看这样的话神就把这个即便从这个概念上的信引到了这个应证的信，也就是 成为一个有经历的信，这个信心就是进到一个不同的层次，就所谓的以经信以至于信，这样的话他再去侍奉这个力量就不一样。那他后来也是在那个地方讲到，他说这个哦，但他应证以后他发现一件事情，他看到这个神的同在，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哎呦我要死了，因为我亲眼看到就是神耶和华的使者，这个其实在圣经里面是反复出现的一个事情，在后面那个神的使者向那个参孙的父亲马诺亚显现，马诺亚也是同样的反应，然后再讲到以赛亚看到神的荣耀的反应是什么，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就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然后在路加福音那个彼得他就是主刚刚遇到他们，让彼得到水深之处打鱼打上去以后打起来，这个差点这个船要沉下去，那彼得对主说什么话，他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所以看到这里就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看见是神的同在是一个非常严肃很圣洁然后也是很可畏的一个事情，神的同在不是让我们自我陶醉，神的同在是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卑微，自己的渺小，自己的污秽和自己的软弱，那我们有这样的悟性，就是我们这个神这样近的距离在我们这个面前是不应该的这个事情，当我们有这样的觉悟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敬畏的心态。一个就是侍奉神的人，就是不单单要用那个用经验来侍奉，用才干来侍奉也是不够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像基甸这样的没有经验没有关系，缺少才干也没有关系，但是神要他的是有一颗敬畏的心。以色列人为什么 一再的败坏，就是他们上吊的就是一个敬畏的心啊！神要兴起他的一个领袖，就要从领袖开始要复兴他的敬畏。当然神没有击杀他，因为这其实神把荣耀也是怜悯他，也是因为他是以人形的样式来到他的面前，没有就是没有害他，然后这个基甸就给他来把这个地方纪念，就是把它叫做耶和华沙龙，沙龙就是那个沙龙，就是平安，就是平安的意思，就是其实神是平安的，神不是愿意让你们受苦，神是平安的神。好，然后下面呢就是神让那个基甸要做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去拆毁那个偶像的坛，还有那个塑像在旁边。那这个有没有困难呢？所以想想我们现在可能不是不在那个当时的环境里面，其实那个时候是有困难。那当时以色列百姓都是在拜偶像，那还有更加困难的事情，这个坛是谁住的？他老爸住的。他老爸住的，他自己要去拆那个确实有点困难，不过他这个经过挣扎以后也决定要顺服神，害怕是害怕的，但是还是要照着神的话来说，所以他晚上去做，早上不敢做，早上那就是还是把这个事情给做了，做了以后也是引起很大的反响，那人家要查，哎，这个是谁干的，把这个盘都拆掉，然后查出来是基甸，他们要打死他。然后这个时候蛮有意思，他老爸出来讲话了，他说你们要为他争辩吗？你谁你要救他吗？ 神要救他，要把他治。然后就说，他就说，你巴黎如果是真诚的话，让他自己去分辨。这个老爸有这样的一个反转，也是蛮有意思的。他自己住的他，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信什么。所以这个基甸就得到一个耶路巴利的这个名字，那这个绰号，或者是，也就是他跟这个巴利来争辩。争论，然后下面呢，那就看到他神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就召集各个支派的人来准备跟米甸人打仗。他在打之前呢，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事件，就是羊毛的事情。他有两次，一次是身上这个羊毛有水，然后旁边都是干的，然后第二次是反过来的。所以看到这个基甸也是慢慢的在就是受神的引导，慢慢的这个神在引导他，而且即使他这样反复的求，那神也没有说你怎么那么麻烦。其实从另外一方面，从基甸他有一点是做对，他是信心很小，但是他做对的一件事，他是不断的在神面前求，他是反复的求告，但不是重复的求告。他求两个神迹，让神给他一个确认，就是确证，他能够带领这里面战胜迷迭人。所以看到一个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就是尤其是这些像这样重大的事情上，在神面前的这个反复的求证是需要的。但我不是说现在一定要求这样的神迹，这是不必要的。但是我们要学习的是，在这个信心上面要有这个，在对神有这样的抓住他的一个祷告，一个反复的祷告，也就是像那个雅各那个与神摔跤那样，是你神你不祝福我，我就不放手；你不祝福我，我不放你走。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在里面。其实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
刚
才说，假如
说是我们反复的向神求，那个是好的，但是重复的是不好的。重复的和反复的是，两个人本质上来说都是不是很确定。
对，重复
是重复的，只有一样的一件，就是说一个印证，我要求两次；反复的是同的印证，求两次，是两个不同的印证。那从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
本质上的区别，其实要重复的时候是指，耶稣在新约里的那个教导，就是说不要以为讲的多，那神就听，不是这个意思。那本质是你这个本质是一个对神的认识，要知道就是神其实是愿意听的，但是不是说我们就是一直讲重复的话他就听，不是这个意思。对，就是区别在这个地方。
那是不要讲重复的话，他不愿意听；但是讲反复的话，就是说反复的印证是可以的，但是重复的印证是在这个地方，对吧？在这个地方，基甸他事实上是，向神要了。
好，
那下面就是开始要选人了。这个是大家也可能知道，那个第七章从三万两千人，然后说害怕的回去，害怕可能对方有多少人？对方有135000人，害怕的回去，只剩下10000人。那10000人，那神还说太多，最后挑了300人。挑了这个300人，基本上意思就是，那神在这边也讲得很清楚，就说，到时候就是你要看到这是神的咒诅，以免打胜了以后你们以色列人自己夸口，说是你们靠自己的能力得胜。所以看到这个300人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但是这300人却是一个很神挑选的一些特殊的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300人有什么特点。300人有，我总结了一下，有这些特点。第一个，这300人是警醒的人，他们喝酒不是趴在下面，不是趴在那个泉水旁边就在那里喝的，他们是蹲着的，然后是直着身子，眼睛是看着四周的。如果有任何的敌人来犯的时候，他们是会可以马上做出反应。然后还有一个，第二个是他们是能够忍受艰苦。那怎么知道他们能忍受艰苦？一个就是他们喝水不需要喝很多，他们只要喝一点。如果有什么问题，就是要打仗，马上扔下这个水就去打仗。然后从后面也可以看到，他们不单打赢了那个米甸人，而且他们要追击的，一路追击。在这个很长途跋涉的这个追击当中，基甸2次向过路的那个地方的人要那个粮食，他们都不给。那这些人都是能够坚持下来，然后直到把这个敌人消灭掉。所以这些人是可以先能够忍受艰苦。那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忘了，他们都是勇敢，他们是32000人选拔出来的300人。他们知道自己是300人，他们还是敢去敌人大营面前去挑战。他们挑战以后，把敌人打到只剩15000人的时候，15000比300还是多得多的时候，他们敢去追，所以他们是勇敢的人。所以我们现在也是需要这样，我们需要能够勇敢为真理打仗的人，我们需要有这个警醒，我们也需要能够有这个受苦的心智来跟随神。所以这是这300人，那挑了这300人之后就去打仗了。在打仗之前，那神还让这个基甸去做一个叫什么叫打探的工作。在打探的过程中，基甸就是应再次神让他给他一个应证，那个叫所谓的叫什么叫做大麦饼撞到那个帐幕，大麦饼，这是从米甸人的那个士兵那口里讲出来的。大麦饼就是他们吃的那个当时他们农民的食物。想想大麦饼有多大，这个帐篷是怎么做的？大麦饼滚过去，那个帐篷倒了。所以这其实也就是一个比喻，就是神用一个很看上去很微弱的一个事物，但是它可以做成它的大的事情。下面就是他们，那神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让他们在那个大破瓦罐以后，在那里大喊以后，以色列人自己就慌了，因为他们自己听说那个基甸的刀，然后他们自己自相残杀，然后就溃退，然后他们就一路得胜，一路追下去，这样以色列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然后基甸的成绩呢，就是也是国中60太平之士。但是这是基甸的成就，但是基甸后面还是有他的软弱。自己讲到8:22-35，像讲到基甸要了一些战利品，就是那些耳环，就是敌人的耳环，他们拿到的金耳环，他用那个金耳环铸了一个以伯德的像。以伯德就是祭司，大祭司那个 像一个马甲一样的穿在那里的，那么一件衣服吧，就是，然后把这个做了一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他变成拜这个偶像，然后也让这个以色列人行了淫邪，而以色列人也败坏。这样的话就是后面就出现一个就是基甸的儿子其中的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就是不是很好的儿子，他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让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第一个就是他杀死了他的弟兄，基甸的儿子，基甸的儿子很多，大概有七十几个，那他就是把他的弟兄都杀了，除了一个逃出去。逃出去以后，那个人在他身亡的时候讲了一个比喻，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比喻也是你自己体会一下，大家可以体会一下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在这个亚比米勒还就是很有野心，他在实现自己称王，这不是一个整个民族范围的称王，这是一个很小的范围，不是一个很大的区域。最后呢，就是跟当地人又产生这个内战，那神最后也是报复，报复这个亚比米勒杀害他的弟兄，让一个女人扔了一个磨盘在他的头上，然后亚比米勒就这样，他的一生也这样告终了。这就是第四个循环。那下面呢是第五个循环，圣经也用了一个非常短的经文提到了两位事实，一个叫陀拉，一个叫亚。那没有讲得很细，但是可以看到的是他们两个做事实的时间都蛮长的，都超过20年。那下面我们继续讲那个第六个循环。第六个循环呢，那以色列又行了，那神就兴起亚门人来奴役他们。那当以色列耶夫他是，你看是这样，耶夫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耶夫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他是一个妓女的，就是他的出身是不太好，但是他也有他的，就是他有他的好的地方。他被他的家里的人赶出去以后，当那些长老到他面前来求他回去，请求他回去来带领以色列人，他还是愿意，他不是那种记仇的这种。然后他愿意带领以色列人，他还这边不跟我讲，写了一个叫慷慨陈词。他先第一件事做的就是他派人到亚门人那边跟他们讲理。亚门人说：“你们因为占了我们的地，所以我来打你们。”这个耶夫他也蛮有意思，他的历史很清楚，他知道那块地是谁的地，那块地不是亚门人的地，那块地可能原先是，但是后来就变成了西宏那个巴山王。西宏的那个地，就是那个时候已经不属于他们，应该是亚摩利王室。西宏的地就不属于他们，所以而且他也讲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在那边住了300年，以色列人已经在那里居住300年，你之前300年，那你300年跑到哪里去？你现在知道来要这块地，所以就是把亚门人讲的就是哑口无言。那亚门人还是要跟他打，那他们就开战，当然神把亚门人也是交在这个耶夫他的手里，所以他们就得胜以后呢，就然后耶夫他也有一个问题，他是什么人？他是个比基甸要更加大的代理，他是一个很鲁莽的人，他说我回去的时候没来迎接我，就把他献上做燔祭。仔细想想，没来迎接你，你把他献上做燔祭都不合适。然后，尤其迎接他的时候回来一看是他弟弟，因为迎接他的是他的女儿。那他也，但是他还是这个要坚持自己的这个发誓誓言。然后这个女儿也是很顺从，然后自己就。
就被这个父亲
见了，就是成为这个翻译。当然这个事情是并不符合神的教导，因为生命记讲到的就是你不可以让儿女心红，这个是这个领袖没有明白的这个道理。而且在立位记里面他也有这个用银钱来赎这个自己的这个怨的这个劳力。那这很明显就是这个耶夫他对这个神的这些命令是模糊的，是不清楚的，所以他才会做这样的就是比较这样鲁莽的这个事情。他这里还记录了一个耶夫他和以法莲人的这个事情。那其实刚才可能漏讲了，在基甸的时候以法莲人还也有同样的事情。以法莲人在基甸一路打胜的时候，以法莲人也是向这个基甸邀功的。那基甸是比较有智慧的，用一个很婉转的话来消除了这些问题。但是这个耶夫他就不一样，耶夫他就比较凶了，就是然后就跟他们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以后，然后那个圣经记载他杀了很多人，四万两千的以法莲人被杀。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是不是？他们一族就人数就是也差不多就这样了，也是几万人而已。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就是一个耶夫他的失败的地方。那下面之后要讲的就是一个参生的，就是第七个循环。十三章是讲到参生出生，他是就是一下他是拿细耳人，就是他是清酒浓酒都不能喝，而且不能吃那个葡萄的制品，而且他也不能剃头。这是拿细耳人的地。然后下面十四章就因为参孙要娶那个非利士人的女儿，就产生了一些跟非利士人之间的争斗、当中有一些延续他们遗语的事情，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第十五章也讲到参孙跟非利士人的一些，就是神用这个参孙来击打这个非利士人。最后一章就是讲到参孙跟一个妓女叫大利拉的事情，结果参孙也因为这个事情也赔上了性命。我后面做了一个表格，就是左边就讲到这个列了一些参孙的成就，右边列的是叫做参孙的失败。看到参孙的成就，他曾经徒手撕裂过狮子，还有很轻松的就是击杀三十个腓力士人，为了就夺他们的衣服。然后他也用一块驴腮骨来击杀，还有他曾经能够拆下那个加萨的城门，能够扛到希伯伦的山顶。加萨到希伯伦大概有60公里的路，他可以把城门拆过去，然后一直飞到那边。这个人的力气是非常大，而且他三次逃过大利拉的这个背心，大利拉让人来抓他都抓不住。那最后就是他死的时候，就是让这个房子这个柱子断掉，有3000个腓力士人一起跟他就是死去。他看到他失败就是失败，一开始就是他要开始要求父母，然后他破坏拿细耳人的约，他杀掉那个狮子，他从他的肚子里掏出那个盐蜜，他掏出那个蜜来吃。拿细耳人是不能沾这种不洁的，就是死尸是不能碰的。那他从那个拿出来以后，他告诉他的父母，就让他父母也吃这个事情，这是不可以做的事情。那更重要的当然就是更麻烦的就是这个他跟妓女交往。因为大利拉之前他还跟其他的妓女交往，最后他把那个妓女还告诉敌人，这个是非常要命的事情，他都犯了这些问题。所以看到三生做事师一共是20年，那20年是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这20年对每个人来说可能都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但是对贪生这样大的能力的人，对于就是神对他的期望来说，这个二十年不是那么长，因为以色列人对非利士人欺压有四十年的时间，其实这个二十年不过是以色列人需要拯救的一半的时间。就看到贪生的牺牲，他是非常有戏剧性，他的能力是超过所有的时期，他的力量是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这样的。但是看这个四世纪里面，就也是有前面有一段有反复出现的一句话，叫做某某某做事师，国中太平多少多少年。但是在参孙的这个世师的生涯中，我们没有看到什么。也就是说，他一面做事师，一面国家里面没有太平。他死的时候杀了三千个人，那圣经里面讲，他说，他死时杀的人杀的敌人要比他生前杀的人更多，也就是他整个一生都杀的不超过六千。那如果从个人来说，那可能他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但是神看的是这样，神看这个人做了多少工作，神看这个人是不是很了不起，可是神看的是他，就是他领受了神给他的多少恩典，他用了多少。可是在神看来，跟就是神给贪生的这个能力和恩赐对比来看，他贪生所做的其实还是不算什么，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所以贪生的一生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他过的是一个能力泄露的生活，是一个恩典泄露的生活。看他的为什么他会有这个能力的泄露和恩典的泄露，他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的最大的困难就是不能够克制，不能够战胜自己。所以再提一句话，就是叫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人的最大的敌人是人自己。当我们用很多的时候，我们花很大的力气来对付外面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仇敌已经转到了里面，仇敌隐藏到了里面。所以保罗再次提保罗的那句叫造身服我，这是很不容易做的一个事情。因为一个不能够顺服神的人，其实这个人是没有办法来胜过自己的。一个自己不顺从神的人，是没有办法让别人来顺服神的。所以贪生跟其他事师不同的很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你没有看到贪生率领以色列人打任何的仗，因为他自己没有能够做一个榜样，没有能够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他是一个独行侠，他做什么事都是独来独往，那他的生活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他不愿意过一个归耶和华离俗归圣的一个生活，也就是这个世界上在寻求什么，他也在寻求什么。这个世界推崇的，像现在这个叫什么，叫有一句话叫有钱任性，有钱任性，就是有能力你随便。但是这不是神的教导，神要求我们是过一个跟这个世界分别开来的生活，是要过一个跟就是跟随神引导的生活，真正的能够明白仔细的思考神的恩典，能够真正的像圣经教导我们的那样，能够真的是不虚度光阴，不白占地图。神给的恩赐就是不是自己滥用，也不是埋起来，所以我们是需要很好的来思想那个叫所谓大诫命，叫尽心尽意尽力。我们多少尽了多少，神给我们多少，我们尽了多少，这是我们要好好体会去，也是要竭力去追求的一个事情。
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基甸在世的时候，神和基甸，就比如说，基甸和贪生都是两个事实。那么基甸在世的时候，神和他有很多的这种直接的，这种交流，或者说启示。但是贪生呢，就是他出生之前，好像是他是神， 就是有一些启示，预示这个摊天要出生，有很多的祝福。但是这个三天测试之后，就在他出生以后一段时间，并没有记载神跟摊天有之间有什么互动，看到没有？
其实是有的。比如说我们在十八章十五章十八节，他击杀，他用驴腮骨击杀一千个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觉得口渴就求告耶和华，那神是应允他的。其实不是说神就是完全没有跟他讲话，只是神对他讲话可能他没有那么愿意来听而已。他对神的都是一些要求。
但是你开始的时候提到说，底波拉他又是一个士师，又是一个先知，就是怎么样来这个定位究竟先知还是士师？
这个就是按照圣经怎么写我就怎么讲，因为第四章第四节他讲了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事情。这个就是按照这个是圣经的记载。
应该你先知跟士师没有违抗，无所谓的，一个人两个字分无所谓，有的还有三个字。
下面那个萨母尔就是有更多的记载。
萨母尔很多的分别。
好，那下面就是稍微讲很快的看一下17章21章。17章和18章基本上讲的是一个事情，都是从米迦的形象开始。米迦那个住了两个像，然后他们那米迦就开始拜这个像。你看这个是看到这个教育出问题，这个母亲给这个孩子造的一个带的是什么样的榜样。然后米迦然后还要雇佣祭司，建立这个家庭的这个祭坛。找的那个人呢是一个利未人。这个利未人呢，圣经后面十八章讲是摩西的孙子。那稍微提一下，就是摩西的孙子有没有资格做祭司？没有资格做祭司。这个祭司是亚伦的后裔才能做祭司。然后这个摩西的孙子蛮有意思，也是为了一些钱财力，也是就做了。然后但族人过来说，你给我们给你更好的待遇，他就跑到但那边去做那个。做祭司，所以看到这些都是一些很混乱的事情，很混乱的事情在那里发生。这个就是简单的讲一下，然后下面呢就是19章到21章，因为一个利未人的事件，就是被一帮这个。他的事件，因为跑回家了，到他的岳父家里找他以后，把他寻回来以后呢，就是在那个基比亚，就是在耶路撒冷附近，在那个耶布斯附近要住宿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要选择一下，就是选耶布斯呢，还是选其他地方？不选耶布斯，因为耶布斯那个时候还是外邦人住的地方。他说那个不好，那个我要选一个我们本族人住的地方。结果到本族人住的地方呢，就是那个基比亚，他受到的那个待遇呢，还不如这个外邦人。没有人理他，他坐在街上，是一个原来住在以法莲山地的一个老人接待了他。接待到家里以后，就是出现了一帮很坏的人，叫这帮人就是跟索多玛那个时候的要求是一样的。他们的恶已经到达一种变态的程度，他们不是说要找一个世界馆，他要找那个利未人出来，要跟他行淫。这是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是一个很恶的一个时代。然后那个他们那个利未人怕自己受苦，就把那个他的世界交出去，
交出去以后，尸血被凌辱致死，然后这个利未人把这个他的尸血切成十二块，发放到这个各个支派，然后那些支派就马上就是都是非常的震惊，马上联合起来要攻打这个就是当时的那块地方，当时那块地方是卞雅敏人。他们一开始还是就是先礼后兵的，就是他们先是让他们把恶人交出来，但卞雅敏还是很凶的，他们没有把他们交出来，而且要跟他们打仗。所以后来他们自相残杀，以色列人也是伤亡很多，卞雅敏几乎被灭族，只逃出去600个人。还有后续的他们要给他们传宗接代的问题，一系列的问题都在那里。具体的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只是要提一下的是，17章到21章，它不是按照顺序写。17章到21章不是说是贪生以后的事情，但是那是士师很早期的事情。你说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你可以去看那个时候，一个是叫摩西的孙子在的时候还是比较早的时候，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找到那个祭司菲尼哈还在的时候，就是说还是比较早的时候，也就是等到约书亚死了以后，他们的这些败坏已经很早的时候已经表现出来，不是等到要很后面一个一个循环出来才是这样，就那个时候已经这个败坏已经出现了。所以基本上可以整个他们虽然只记录了两个支派，一个但支派，一个卞雅敏支派的败坏，还有一个就是只记录了很短的一点时间，但是已经是一个很就是是一个非常好的代表，也是很具代表性的，就是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是没有神在他们心中作王的一个时代，但是神的工作还是在继续。我们可以，我们下面也会有更多的老师来跟我们讲那个，就是后面的这些圣经的记载。那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梁牧师给我们讲那个士师记，
入世记，
入世的一些。
跟四世纪的记载就完全不同了。那么刚才我们听了四世纪的时候一片混乱连坐诗诗，我觉得都他是一个民族英雄，一个自派里面的一个民族英雄，但是很多事情也不能够做今天新的病毒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仍然说四世纪是一个非常黑暗非常败坏纷乱的时代，也是经过了300-400年。那么很多记载他说17到21章也是早期的，不是后来在士师时代出现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是一个非常纷乱的一个时代。但是在一个纷乱的时代当中却出现了路的这个故事。你看第一章第一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到了地方，表明路的地这个记载是在士师时代所发生的事情，是一个甜美的爱情的甜言的故事读起来很好读的4章你们应该读了，来去告诉你们我有几个问题，那么来问你们，所以也是应该读了。那么如果你详细读一下有没有发现爱字呢？
没有
爱字，但是是慈爱有了，爱慕有了。第二章你有的出现爱子，但是他的第2章13节，路德对波阿斯所讲的话， 二章十三节，看一下二章十三节。路德说，大家同振动。路德，
愿
你
蒙恩，
我是地里的一个子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他说用慈爱的话安慰他的心。这个波阿斯应该是本书这个主角啊，是一个重要的人。虽然讨论很多婆媳三个女人的故事，但是他的主角是波阿斯。如果没有波阿斯，这些妇女的命运就完全不同。所以波阿斯是最重要的人物。波阿斯第一章没有出现，第二章才出现。他一出现的时候，他讲什么话？他第二章第四节，这个就是波阿斯第一句话出现的时候所讲的第一句话。波阿斯跟从耶利大家同声来读。波阿斯跟从耶利米来对所有的人说：“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耶和华是主。”所以两面都讲得非常好，因为这个是一个主人嘛，是一个大财主。是一个大财主，他到田里面对收割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当然，他们回答老板的话也是非常的好，他们就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所以两方面都讲得非常好。那么以后，波阿斯就问监管收割的人，看见不得了，他说：“那是非利亚的女子。”所以他们才有机会。其实他已经听过了，听过路德的事情。下文他路德怎么样离开摩亚来到这个地方，他怎么样对待他的婆婆，他都听到了，所以他就才讲述那些话了。那么虽然刚才我们是度过一次爱，还有一次是在第四章受戒，这个是路德跟波阿斯已经做了夫妻，就生了一个孩子。那么这个是一个称赞的话语。好，第受戒，我们同声来读：他必提起你的精神，不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男孩子所生的，有子而父必有一个儿子，对不对呢？有子而父，有七个儿子还好啊，哈哈，中国人不会信服这一句话，不是？我们看儿子信服很重要了，但是你看这个有子而父，有七个儿子还好，这个路德非常孝敬。然后如果你们看四章呀，这个婆媳问题非常好。那么这里爱慕是爱慕你的拿儿子所生的。这个讲路德的品德，爱慕那我们那一种所生的啊。那么最后几页是非常重要的，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好，所以虽然这本书没有爱字，但是有两次事件，一个是慈爱啊，这个脑这个波阿斯对路德讲出这样慈爱的话语，那么最后一节是爱慕两次，所以这本书应该是爱的消融啊。每一个人没有反派人物，没有反派人物，都是正面人物，讲夫妻的爱啊，讲男女的爱，讲婆媳的爱啊，讲主妇的爱。这个波阿斯是一个很好的老板了，跟受困的人，跟他的夫人，跟他的子女讲的话都是非常客气，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是没有反派人物，只有正面人物。好，那么我先问这个一家四口，怎么样走错了路呢？以利米勒就是家长带着太太两个儿子从伯利恒到哪里？到摩亚的地方了。那个时候因为过中造诣饥荒，那么有人查考这个过中造诣饥荒，可能是在祭奠的时候有记载有造诣饥荒的时候，那么他们地方他们就到了摩亚的。
这个难免的。
我们人生道路有时候会走错路，
但是他们地方的目的只想暂时住在某样地，是不是？不会一住住了多少年？他们住了四年了，但是真奇怪的，才住四年，一粒米勒离开世界，两个儿子也离开世界，只剩下三个女人，三个妇女，这可以证明妇女更坚强，更不怕受苦了。男孩子是可能要找钱的，要维持生活，这个就受不了，就一粒米勒跟他两个儿子男士就离开了世界，剩下三个妇女。那么第一个就是走，我们是说一粒米勒带错了方向，走错了路，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谨慎。当我们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今天你们是从国内来到我，你们说到觉得是走错了路吗？他说不会了呀，不会有一个想走错的路呀，那么就不好了，是不是？那么因为现在中国的环境可能比美国更好了，那么有钱的人更多了，是不是？但是可能不同，一个人的生活享受不同，一个人的生活享受完全不同。他们都来到北港，从西部搬过来的，从西部搬过来的，他们都说美国很好啊，哎，你们的这个城市很好，北港很好。所以我们要懂得享受，神所预备我们的环境，不要随便走错路就好了。好，那么。你认为哪米是好婆婆吗？第一章我们看十三节、十二节是婆婆对两个媳妇所讲的话。第一章十二十三节我们读一下：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可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待他们是嫁接人呢？我女儿们，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生气痛，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好，这个是一个婆婆对媳妇的，意思说我现在要回犹大去了，你们就要受苦，我们已经受苦太久了，回自己的什么娘家，你们还年轻，还可以嫁人。所以这个是婆婆的心肠，是婆婆的心肠，想到他们的前途，你们不能做我的老婆，就回娘家，还有前途，可以嫁人。但是两个儿夫，这世界两个而翻身而哭而而拜，以婆婆亲子而变，只是露着人不在哪里。一个跟婆婆亲子，一个舍不得哪里，什么原因呢？他们三个生活在下面的话，舍不到十八节是非常重要。第一章十五到十八节，我们很多人讲到就用这一段圣经，这是一句好一段，我们读一读好不好？拿俄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家了，和他所爱的人哪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不得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在哪里受洗，我也在哪里受洗。如果我就是我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你在哪里，你们使我家里，让天天华重重的降临我。拿俄米见路的弟弟要跟随自己，你看路的多么伟大，他讲的这句话多么伟大，就是。但是俄巴为什么离开？你看第十五节，他回到本国和他，所以他们生活在一起。俄巴还是拜他那里的神，不要忘记哦。没有，他的宗教信仰没有改变，俄巴的宗教信仰没有改变。但是路德呢？你的神 就是我的心，所以路德的信仰改变了更多，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两个人不同的地方是在这里，一个还是拜自己的神，一个已经跟着婆婆的信仰，走婆婆的道路了。所以你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在哪里生活我也跟着你啊。其实他就跟终身养育他的婆婆，如果看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他就是养育。路德好辛苦啊，第二章开始他跑去哪里维持生活呢？已经回到伯利恒，他怎么样维持生活呢？到田里啊，到田里去摘摄取麦穗，麦穗就是收割的人留下在地上的一点，他就拿来把它收集起来就带回家。可是如果很多的话还可以卖一点，那么又最近都可以卖。那么是这样辛苦的，从早上到晚上，路德是这样做了，从早上到晚上。不过他碰到一个很好的老板，是谁呢？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第二章第一节是介绍波阿斯，第二章第一节我们同时都讲，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属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的，所以这个是最重要，以利米勒亲属当中有一个波阿斯，明白？所以说波阿斯是一个主角。好，我们第二章第三章不再看了，因为第二章的下面就是波阿斯所讲的话，跟路德跟那个受割的人跟先广言，他都是讲很好的话，那么就是要去好好照顾路德，不要去羞辱他，因为路德到底是个摩押女子，以色列人看摩押女子到底是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有优越感，民族有优越感，所以呢这个路德在以色列人当中正好现在已经回到伯利恒，所以他的心灵当中很容易孤单，就是所以波阿斯特地不管是他的什么人一定要照顾路德。好，现在我们要看第四章，因为第四章是最重要的，我们看这个最后的几节监督，最后的几节呀，因为这个路德生了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什么呢？俄贝德。波阿斯跟路德生了一个儿子，这个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谁？耶西的夫，耶西是大卫的夫，所以路德成为大卫的什么？曾祖母。路德成为大卫的曾祖母。十八节就从法拉斯的后代记在下面。好，我们读一下这几节名字也好，记得一些，因为这几个名字都是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啊。马太福音第一章记的。好，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兰，兰生亚努尼大，亚努尼大生南孙，南孙生萨门，萨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欧比德，欧比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可惜这里的名字没有讲出他的太太，就是有两个波阿斯是跟路德生的其实还有一个人是跟拉合是萨门，应该是萨门这个波阿斯的妈妈是拉合，波阿斯的妈妈是拉合，应该如果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的，我想你有时候的萨门跟波阿斯的时候是跟拉合拉合还记得吗？约书亚第二章的事情，一个妓女她去接待那个摊子，摊子以后他就成为耶稣家谱里面那个很重要的两个拉和路德，都是外邦女子，两个都是外邦女子，定然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好，那么为什么这个第四章很要紧？就波阿斯呀，这个有金子的工作，他说因为这个犹太人有个规矩，如果比如说以利米勒死了以后呀，这个他的下面媳妇他要嫁出去的话，他可以的，他可以再嫁，那么就这样吧， 如果为了要保持他们每一份都有家产的家产，如果要保护那个家产的话，他就要嫁给亲属。清楚，那么完了，宋阿斯他认为还有一个比他更接近于李女的亲属，那个就是张所他们就在城门口啊，一个长老面前来见，哦，他说啊，你可以把他的地买下来，但是当你把地买下来的时候，你也要把这个家的主人的女主人也要娶过来，这不叫我就不要了。所以就是挂出去又有一点把路都起出来，也把那一块地买下来，明白吗？所以挂是很大方，虽然他已经爱上了路的，但是他的这个名分的事情还是先给那个至今的亲属给他权利，你来你不要了，这还是很大方的挂，是不是？这个是历史上的记载，所以才能够路的成为在耶稣的样子，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从过去，如果你走到这里啊，是哪一个支派最重要的？摩西是哪一个支派？摩西、亚伦同一个支派呀、啊。虽然亚伦是大祭司，摩西不是大祭司啊，但是是立位支派，立位支派去侍奉神的。但是从这里以后，我问啊。大卫是什么支派？犹大支派，从利未支派慢慢转变到犹大支派，所以转变过来的是谁最重要的人？所以下个礼拜看你们来听，下个礼拜是陈斌的太太啊，明芝来带领三支的，所以你们来看这个撒母耳时代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时代。撒母耳我觉得是在旧约历史上，如果我认为啊，写更多的是摩西跟这个大卫，但是更重要的是撒母耳。所以你们要好好看一点，好，谢谢大家。好好，请陈长老，坐地去看。
在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来去学习话语，借着我们自己这些知识们所给我们的一些一切教训，让我们都学习。也感谢主，借着路德这个女子表现的是爱的，来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欣赏，而且具有神明自己伟大的一个计划，在出大卫和主耶稣基督。感谢主，让我们借着这些话语，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明及心意的计划，带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
阿门。谢谢大家，请你们看。萨摩地方开始啊，前面几章都是讲萨摩圣，不是很多，但是非常的重要。
乖乖的听啊！